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召开了当选后的第一场记者会，他说了些什么？各界反应又是如何呢？另外，中国公布了第一份亚太安全白皮书，强调不寻求与美国冲突对抗，但是也警告中小国家不要选边站。美国新政府要如何来应对亚太地区的挑战呢？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另外，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中国政府将修改教科书，把8年对日抗战改为14年，为什么呢？历史是不是能够说改就改呢？我们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带您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首次承认俄罗斯的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星期三在为时1个小时的记者会上，这位即将就职的当选总统坚决否认了一份没有经过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对他个人不利的信息。另外，川普也再次抨击了美国的情报机构。我们来看看美国驻白宫记者萨利纳斯发回来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举行了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承认俄罗斯黑客侵入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企图影响去年11月8号的美国总统大选。川普说，
就黑客入侵而言，我认为那是俄罗斯人干的，但是我们的电脑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的入侵。
川普看上去要轻描淡写对待这件事，随即指向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系统，还指向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电脑系统。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完全是在等待黑客的入侵，他们做得非常糟糕，他们本应该有防止黑客入侵的措施，我们就有。
川普还强烈谴责一份未经证实的报告，说的是俄罗斯掌握了有关他不道德和有损声誉的情报。
那都是假新闻，都是假的东西，都是没有发生过的。
川普称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这份报告是假的。他还感谢媒体决定不公布这份报告，同时将矛头指向美国的情报收集人士。
我看了他们那份胡说八道的报告，是由谁公布出去的？或许是情报机构，谁知道呢？不过有可能是情报机构，这种做法在他们的记录上是个巨大的污点。
川普还抨击了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了有关那些指称的报道。
不是你，不是你，你的机构很糟糕。
记者会现场摆放了大量的财务和法律文件。川普宣布，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不会从其商业帝国剥离出去，也不会成立一个他无法控制的保密信托。川普说，公司将由他的儿子经营，生意上的事也不会跟他讨论。不过，有些人认为这些还不够。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对美国之音说，
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位独立的道德官或专家会认为这样做就够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只能面对这种情况。
不过川普坚称他采取的这些步骤足以避免他总统任期内的任何利益冲突。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所提名的国务卿人选雷克斯·蒂勒森星期三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造岛是违法行为。他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还说，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担忧，并且表示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要采取新的方式。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由于对气候变化感到担忧，抗议者们来到位于国会山的一个埃克森美孚加油站。距离这里两个街区外就是前埃克森美孚总裁蒂勒森将在听证会上被确认成为下一任美国国务卿的地方。但是参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关于蒂勒森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掌管埃克森美孚时，蒂勒森曾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谈判交易。参议员们想知道他将会怎样应对这个被控窃取美国政界人物信息，而且恫吓美国盟友的国家。
与俄罗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减少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 我们应该探讨这些选项。而在那些有重要分歧的方面，我们应坚定捍卫美国及盟国的利益。俄罗斯必须知道，我们将会遵守我们的承诺以及对我们盟友的承诺，俄罗斯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至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蒂勒森表示，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成为一个可靠的伙伴。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工程是对争议海域进行的违法行为，没有遵守国际准则。中国的经济和贸易行为也没有一贯遵从他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而且在数字领域很激进，具有扩张性。
关心气候变化的抗议者们多次打断了任命听证会。蒂勒森说，他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风险，并告诉参议员们，重要的是美国要继续参加有关气候变化事务的谈判。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呢，在星期三发布了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其中包括了中国对亚太安全合作的政策主张、亚太的安全理念、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等六大部分。这也是中国当局首次就亚太安全合作政策来发布白皮书。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发布这份白皮书呢？它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艾小磊，他的英文名字是 Alexander Sullivan， 请艾小磊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小磊你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川普即将要就职了，就在这个时刻，中国政府发布了这份白皮书，那么提到了中国不会寻求与美国的新政府来发生冲突或者对抗。你认为为什么中国要在这个时候来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那么这份白皮书在表面上说中国会寻求持续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但是它有些自相矛盾。中国在外交方面上竟然是这样子，他先发布一些含混的理念，这次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然后什么符合中共的具体利益就变成后来的实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份白皮书怎么评论几个具体的安全问题。在南中国海，中国不承认美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正当作用，也不认同国际海洋法的仲裁裁决。在朝鲜核问题，他一边推介回到过时的六方会谈，一边批评韩国的合法国防措施，最后他的地区安全加高，他重复性的批评美国的同盟，而且他推动的机制都是拒绝美国的上合组织以及亚新峰会，他的语言与他的意义不一致，连川普的总统我估计不会误信这种文献，所以因而我估计他主要的受众不是美国，而是其他的地区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是，那么小磊，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份白皮书看起来好像是胡萝卜加大棒，两种方式都有。刚刚除了说了不与这个川普新政府来冲突对抗，但是在这份白皮书里其实也提到了中国是反对所谓冷战式的军事同盟，反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反对中小国家选边站，而且对于南中国海呢，再次强调了中国有不可争辩的主权。那么也有人分析说，虽然你刚刚说这份报告可能是要给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来看，但是也有人担心这是不是要给川普新政府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来画一条红线呢？你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不再画一条红线。由于三个原因呢，第一，这两个立场。具体的立场就是关于萨德还有关于南中国海是中国长期表示的。第二个呢，我们一般说威慑红线需要一个关联的具体的威胁，这儿都没有。第三个呢，在我看来，中国大体上对川普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表示他在南海和朝鲜半岛有所作为。他把导弹放在南山中的人工岛，促进南海的军事化，同时也对韩国进行等于经济制裁的贸易政策。所以虽然这份白皮书不包括什么红线， 但北京的确有威慑他国的计划。
嗯，是小磊。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川普新政府会怎么样回应。我们知道，也在昨天，中国派遣的辽宁号航母在返航的时候穿越了台湾海峡。有分析认为呢，北京这样做是要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做出一番强烈的表态。那么你认为川普政府在1月20号上台以后，他在亚太方面，在对两岸方面，会不会走得比奥巴马政府更加强硬呢？你的看法？
不管谁赢了我们的过去的总统大选，他肯定会对中国走一条比奥巴马更加强硬的路线。克林顿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呢，如果川普到底这么强硬，不会是由于这次穿越台湾海峡。那么据我了解，辽宁号的航向一直都与台湾海峡的中线，在中国的侧面。再说美国台湾，其实不用怕辽宁号，它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鼓舞士气，震慑东南亚的一些小国。所以我的评价是，这次动作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但是川普肯定会做一个比较强硬的路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艾小磊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你。
非常感谢。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是在1月11号，也就是昨天，经由台湾海峡返回了山东青岛。台湾的军方派出了军机军舰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全程监视。那么也有分析说，辽宁舰经由台湾海峡返航，对台湾绕行一周，挑衅的意味十足。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特别强调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有关详细情况以及台湾方面的反应，我们下面立刻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为您报道。詹宁斯你好。詹宁斯你好，听得到我们吗？
哎，你好。
是，我们先来看看刚刚我们提到了辽宁舰的这一次啊绕行，是绕行台湾一周的情况。我们知道刚刚好台湾总统蔡英文目前是正在出访中美洲国家。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辽宁号经过台湾海峡主要就是针对去年12月的蔡英文与川普的通电话，那么是北京方面相当具有挑衅的一番举措。台湾的舆论是怎么样来看呢？台湾政府还有民众有没有感到担忧和紧张呢？
其实这个辽宁航母它在上个月底它已经出现，它有这个穿越台湾南边跟东边的领海。那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有点紧张，所以它这次来这个走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当然是头条新闻，那这个国防部也在这个密切关注。可是一般的民众都没有那么不像以前那么那个吃惊惊讶了，这次有点麻木的样子。但是大家都认为说这是一个软心的信号，针对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跟那个他那个美国两个 stopover。它是真的是好像真的是一个软禁的信号哈。
是，那么詹宁斯我们也看到刚刚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出访中美洲的时候，在过境这个休斯顿的时候呢，特别与这个美国德州的重量级的参议员克鲁兹进行了会面。克鲁兹也表示其实北京方面是强烈反对的，但他不顾北京的反对与蔡英文见了面。那么同样在星期三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也提到了美国必须要重申对台湾的承诺。那么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些善意的表态，在台湾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对于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可能会在两岸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台湾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其实台湾的民众跟政府跟这边的学者都几乎都是有同样的希望，就是说希望能够跟台湾跟美国能够加强合作，军事方面的合作，经济方面的合作，贸易的合作，甚至于这个在国际议题上进行合作。可是呢大家也很怕川普的政府会把台湾给出卖，就是跟 中国大陆谈判的过程中会拿出台湾以这个谈判的筹码，大家是希望不会演变成那样一个情况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反应和报道，谢谢你。
谢谢。
好，那么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天抵达菲律宾访问，他除了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还带去了10,000亿日元的最大规模援助款项。我们下面就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我们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去年接连访问了中国与日本，那么甚至还有记者问他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你更喜欢哪一个国家，当时杜特尔特说我更喜欢的是菲律宾。那么在日本方面，他们认为这个安倍政府这么重视这个菲律宾，它的主要背景和原因是什么呢？
啊，是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了他的四国之行，而这四国呢就包括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澳大利亚，第一站是菲律宾。今天下午安倍首相抵达菲律宾之后，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安倍首相向菲律宾表明，在未来5年，日本将向菲律宾提供包括 ODA 官方发展援助以及民间投资在内的总额为10,000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00亿元的巨额援助。这其中这笔援助呢，将用于菲律宾的地铁建设以及地方城市的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这是日本作为单独一个国家提供的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要说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菲律宾，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显然这是针对中国。我们知道去年杜特尔特上台以后对美国表现出这个反美的倾向，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则表现出向中国示弱、向中国靠拢的这样一种迹象。而这次安倍首相拿出了巨额援助来向菲律宾示好呢，实际上目的也是要通过这次访问显示出他与杜特尔特的良好关系，以此来牵制中国。玉文。
是，小玉，我们也知道在日本与中国两国的关系当中有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就是历史的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中国政府的教育部门要求中小学的地方教材要把原来的8年对日抗战改为14年抗战。那么在日本方面是不是有做了相关的报道？日本的舆论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做法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啊，是的，一直所说的8年抗战呢，起点是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而这次中国改为14年抗战，起点是1931年的9·18事变，而终止的时期呢不变，仍然是1945年8月15号日本全面投降这一天。而这次日本媒体呢也注意到中国将8年抗战改为了14年抗战。有些媒体就提出，实际上在日本早就有历史学者提出了15年战争这一说法，就是指起点是1931年9·18。而也注意到了中国早就在很早以前就对修改14年抗战呢有了一些动作，比如2005年在中国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提出9·18是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在10年以后的2015年中国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也提出了中国人民通过14年的抗战赢得了胜利。也就是说，这次明确修改14年呢，实际上是有前因后果的。 而这次中国决定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日本认为其中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是针对日本，也就是说，通过强调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罪行来牵制日本。另外，也是要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二战的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对国内呢，中国习近平提出的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这一目的，通过这一修改呢，也是要振奋爱国主义精神。另外，我们知道今年秋天中国将举行5年1度的党代会，这一举措或许被可以解读为是要加强党内的凝聚力。不过，中国政府也提到，这一举措并不是要延续仇恨。昨天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这一问题说，强调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呼吁年轻的一代向往和平与对和平的坚守。
好的，
玉文，
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有关于日本方面对中国更改抗战时间有哪些看法与反应。那么我们提到了八年抗战改为14年，中国当局更改的背后动机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更改又有没有历史的依据呢？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就要来听听看在两岸的历史学家是怎么样看的。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教育部呢，在最近下发了文件，要求对各地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盘查，将八年抗战一律改为14年抗战，并且视情况修改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且突出14年抗战的概念。文件并没有解释更改抗战时间的原因，只表示落实14年抗战概念是贯彻中央相关精神。按照中国官方的观点，早在193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宣布全面抗战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独立领导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更改抗战时间事关抗日战争的重大史实，中国当局此举有没有历史依据？中共延长抗战时间它的背后动机又是什么呢？十四年抗战概念，这是不是有助于中共来争夺抗战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那么第二位呢，同样也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针对这个话题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我们先来看看，很多人在听到这项变动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改？ 您认为北京方面要在教材里面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它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在抗战结束已经将近72年这样的一个时刻，为何在这时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而且恐怕还是要贯彻这个我们这边的领导的意图吧，因为我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先生在这个大阅兵，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两句话，他说7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看来就是要改这个历史啊，可能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意图就已经出来了。
嗯，
只不过呢这个教育部要贯彻这个意图，那么它多少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这么做。当然我知道就是以往学术界啊也有这样的意见，特别是研究东北史、研究这个东北的抗日史的这些个学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大概至少十年以上的时间了，他们就已经在提这个要求。那么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如果从918算起，其实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抗战，真正全面的抗战还是在这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才有这个全面的抗战。所以这个改我觉得有一点突然，至少从学术界来讲，是不是取得了共识，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问题。
嗯哼，
因为我也注意就是他这个这边这个抗战纪念馆的馆长叫李宗远，他是强调，他说14年抗战是学术界的共识，然后呢他说教材应该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形成定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确切。
嗯，
还有他就是提到，他说这个前面这6年的这个历史过程不能够这个涵盖，如果是只讲8年的话，他提了几个，他说一个是东北抗联，一个是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他说这些都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认为如果把这个起始时间定在1937年，他认为这个就是出错了。另外他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谈到了这个918事变后中共这个发的这个反对日本侵略的5个文件，还有1932年4月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日本宣战啊，然后还有说中国共产党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所以我想可能这个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强调中共对于这个抗战的领导作用，可能还是这个目的。
嗯，
但是这个很可质疑，就是1932年4月成这个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这是什么样一个背景？是因为在此前一年，也就是918事变爆发后，中共在这个前苏联的这个支持下，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割据。如果说是搞独立的话，那比台独可能要早得多。那么这个我觉得，但是实际上他宣战他并没有跟日本人打，具体打什么仗，至于说东北抗日联军，那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那这个离1931年中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那么这个我觉得也不能够说明就是中共领导了抗战这个事实。
好的，
相反的我们知道确实这个国民政府的和当时东北的一些地方武装，有东北义勇军，他确实是有抗战的， 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谢谢。
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要请教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刘维开刘教授，您刚刚也听到了张立凡先生的分析还有他的看法。如果说今天在中国的学术界对于这样的一个更改，他认为可能没有达成共识，并不是所有中国学术界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一个同意权，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更改它有没有一个历史的依据，足不足够依据？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随随便便就把八年抗战改为14年，这难道不会影响中国的学术界在世界的一种权威性吗？您的看法？
其实我很同意刚刚张立凡先生所讲的，就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更改从八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呢，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在贯彻这个习近平在这个过在这个2015年呢，那么当时呢他所讲的一些话啊。因为他在2015年7月30号，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啊，他有一个就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回顾和思考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中讲话，他就指示这个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啊，不仅要研究77事变之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918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所以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所以在这个话之后呢，就出现了不少呢，就是关于解释呢抗战为什么是14年而不是8年这种文章。那其实在前一年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么2014年的9月，这个习近平讲话里面呢就已经提到了14年抗战。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当然是这个基本上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为什么要拿14年，就是以918作为起点。我们知道过去在918事变之后一直到77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这段期间，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们的解释里面呢，他们称之为叫做局部抗战。
对，
那么卢沟桥事变之后呢是全面抗战。那么这个说法呢其实跟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方面呢也是过去就是把从918事变一直到77事变这个部分呢，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称之为叫做抗日战争的续战啊，就是我们的抗日战史，就是我们台湾就是国防部史政局他们所编的抗日战史里面呢，从918到这个77这一段里面呢，它都是叫做续战。那么或者呢有的我们就称之为呢，就是一般的历史书里面呢，就是抗日战史、抗日战争的相关的历史研究里面呢，或称之为叫做备战，就是准备全面抗战，啊，那么像我自己过去我自己本身做这一段研究的，啊，那我当时我的说法就是叫做国难期间啊，叫做国难期间，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段期间呢，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把它算在就是八年抗战的前面的一段时期里面，啊，并没有忽略掉它。
嗯哼，
啊，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立场，我们所谓的八年抗战是什么呢？八年抗战，因为抗战你不知道它打几年结束嘛，对不对？所以到了1945年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时包括了蒋委员长，啊，他在对全国军民同胞的演说当中，他也就讲，他说我们经过了8年的奋斗，然后我们今天呢，终于得到了实现，啊。所以他的一系列的演说里面呢，其实都是强调，就是我们经过了8年的努力，而我们终于呢，抗战胜利了，啊，所以这个之后呢，就是8年抗战。这个8年抗战这样子一个说法，就是抗战8年这个说法，其实包括当时延安也都是这样子讲的。
嗯。那么我想，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全面抗战是这样的开始。
嗯，是。我想两位也都看到了，这一次中国的教育部门做出这样的更动，虽然没有明说原因，但是我们从文件里面看到，它特别强调的是要确立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场战争当中所谓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教授，您认为做出这样的一个变更，难道真的就可以成功的让中国共产党来取得对日抗战的话语权、领导权，甚至确立它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嘛？那么到底在这段抗战历史里面，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与共产党的部队，当时的军力对比，大家不是一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吗？您的看法？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即便啊，按现在的说法把这个8年改成14年， 其实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从历史事实的这个叙事上，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呢，当然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我们其实，如果你把它对日所谓的对日宣战作为一个理由的话，这个理由其实不成立，而且实质的战争并没有存在。那么再有就是，
是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又听不到张立凡先生的电话了，可能被切断了。那么我们继续试图看能不能把张立凡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不过我们现在把这个电话呢交由我们在台北的政治大学的教授刘维开。刘教授，我们刚刚提到了，到底哪一方是中流砥柱？张立凡先生的意思就是觉得，他觉得就算做出这样的更动，也不可能改变这场战争中流砥柱是国民政府军而不是共产党部队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您的看法，到底在这场战役当中，双边的军力对比，是不是一看就可以，一比就可以看出高下呢？
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从918事变之后，那么我们一直到这个1945年抗战胜利，这个如果我们就这样子14年当中我们来看，谁打过仗？啊，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个榆关战役、128淞沪战役、长城战役，啊，这是在抗战前所打的几次战争。这几次战争它的主力是谁？那么在整个的8年抗战期间，22次会战是谁打的？啊，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历史它本身就是放在那个地方的，它是很清楚呈现在那个地方的。淞沪会战谁打的？武汉会战谁？长沙会战谁打的？对不对？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日本方面主要的目标是要打谁？而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当中呢，谁是最后的得利者？啊，我们如果从这些角度如果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就知道所谓的中流砥柱这个问题，它其实呢，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所谓的政，并不是说一个事实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解释的一个问题。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抗战这个部分，就是说国民政府领导抗战，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这是一个呢，国际间所共认的。对不对？啊，那么否则的话呢？为什么你抗战胜利之后，当时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到盟国去接受日本投降的，包括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的，都是国民政府啊？
嗯，
对不对？
是，好的。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历史事实放在那个地方，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透过政治力量所改变的。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对中国的教育部门在最近所提出的，而且最快从今年的春季就要全面来落实的，在中小学的教材当中把八年抗战改为所谓14年抗战。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当局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改变？有没有可能达成他的目的呢？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无法揣测教育部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按照我党一贯的说法，我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既然我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多出来的6年就算是我党的功劳了。我认为，就算抗战是14年。但是抗战是发生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蒋中正，我党还没有建国呢，充其量也就是一地方性的反政府武装。究竟谁才是中流砥柱呢？这些事实不应该被故意歪曲和掩盖。抗战8年，南京和重庆被日军打得面目全非，而延安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其中的奥妙谁能解释解释？历史就是要告诉后来者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当年的国民党因为腐败和内斗而导致失败，再看看现在的情况，腐败和内斗更胜于国民党。不去汲取历史的教训，整天就想着怎么篡改历史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总有大厦倾覆的一天。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福建的陈先生。那么在这个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之前呢，我也想再引述我们在网站上现在也有不少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了意见呢。这位署名叫 Kevin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在中国让你们成天看抗日电视剧谈抗战，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谈党国的罪恶。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马川兵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篡改历史、制造假想敌、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矮化其他族裔、神化统治者、历朝历代独裁者的最有效的洗脑工具。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张立凡张先生，刚刚您也听到了陈先生的看法，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即便当局改了教材，他仍然没有办法改变中国民众的认知。而且在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有一些报道的相关评论部分已经开始进行封闭了。当局为何要禁止民众来探讨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互联网时代啊，你想这个歪曲历史其实是很徒劳的一件事。那像这个我刚才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又被掐断了啊，这个其实和那个互联网上的禁言有点类似，只不过现在我又过来了，等会儿是不是还能继续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采取这种办法我觉得很小气啊，就是不许人说话，是不是这个历史就不存在了？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很明白的事情，而且包括你们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毛泽东，他在1938年9月29号给蒋介石先生的信，他也是这样说的，只要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恪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他进行这个抗战。所以这个蒋先生和这个当时中国执政党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啊，包括中共自己，他把自己的军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取消他的所谓苏维埃政权啊，这些我觉得都很说明问题，就是确实当时这个战争的领导权和战争的主战场都在国民政府这一边。那我们看这个这抗战，就是说我们这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动员70万国军来打淞沪会战，然后呢，这个大型的会战有22次，啊，重要的战役有1100多次，各类这个小规模战役30000多次，那国军的这个牺牲和失踪超过300万。殉国的将军220多位，啊，这个空军这个6000多人阵亡，那你这个海军是几乎全军覆灭，那你中共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只死了一个将军，这个另外一个据说算，但是其实是打内战死了，啊，至于说你天安在延安，刚才也有这个这个观众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飞机没有轰炸延安？
嗯，
按这个飞机的半径的话，它是完全有能力轰炸延安的，但是没有轰炸。那么这个可能就等会儿，也许这个刘教授会可以谈到这个关于这个远藤玉教授，日本远藤教授的著作，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总之，就是即便我们讲1937年以前的抗日历史。那首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其次才是中共在这个苏联共产国际要求下成立的这个抗日联军。那你要说战役的话，1932年的128战役是国军打的，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都是国军打的。但这个那些主要的将领，我们也都可以数得出来。但我承认。这个中共的东北抗日联军确实也跟日本作战了，我们也不要抹杀掉它，但是就是以国军为主的这种抗战的历史，在1937年以前，就从918到37年这一段，国军也打的这个也是以国军为主， 来进行了这个局部的抗战。
嗯哼，
所以我想没有什么，就是即便这种更改我觉得无济于事，就是你并不能由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啊，最好不要，你已经打败了国民党了，你很能干了，你就不要跟这个败军之将来争功劳了。那前面的仗确实对日战争人家就是比你打得多，你何必要来这么小气，在历史问题上啊，来跟国民党一争高下，我觉得做得很无聊。谢谢。
是，那么刘维开刘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张玉凡先生提到的日本福祉大学的这位远藤玉教授，实际上他在去年也特别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他的这本新书叫《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那么他当时也在节目上提到，他提出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历史的证据，来表明当年毛泽东把国共合作的一些国民党的情报卖给日本，那么是利用对日抗战来壮大中共的力量。您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多少？那么毛泽东当年的做法对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
我想那个远藤玉教授那本书里面呢，他提出了一些他自己本身所收集的一些事实。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过去在大陆的一些出版品里面呢，事实上也呈现这些事实啊。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过去像周佛海日记，那么周佛海我们知道他在汪政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在周佛海日记里面呢就有记得当时呢是中共跟汪政权接触的一些记录啊，那么只不过在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东西呢被删掉了，那么后来在第二次出版的时候呢就放在里面，那么这里面呢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确实呢中共跟这个日本之间呢当然确实是有一些联络的啊。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联络呢对于共产党或者对于国民党说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么如果我们就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联络我们充其量只能看得说是呢大概中共当时呢基本上还是在一个自保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希望能够寻求呢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底下呢他所进行的这样子一些动作啊。那么主要的因为当时日本方面呢他的目标呢其实还是国民政府，那么对于中共在延安这个部分的他其实呢并不是那么在意或者那么注意，那么真正让日本方面呢警觉到那么这个中共呢在华北这个地方它的力量的发展呢，这个是在1940年代左右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百团大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让日本警觉到那么中共在敌后所发展这个力量呢会威胁到日本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有了所谓的三光政策，就是杀光、烧光、抢光，那么让中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实呢面临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换言之讲，我们说如果日本在这个时候呢在1944年呢他没有发动所谓的一号作战，那么把大量的这个所占领的这个空间呢这个部队啊，把大量的部队呢调去攻打这个南京方面，就是重庆方面啊，这个国军的话呢让出了后方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些土地的话呢，后面的一个状况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其实还很难说。可是在1944年呢这一个战争确实呢是让中共呢或这个掌握了一个机会啊，所以在1944年这一年里面呢中共有非常大的一个扩张啊，那么这个扩张呢基本上呢就是日本因为发动了一号作战而空出了一大块的一个，使得这个后方的使得那他所有的占领区的这个兵力呢薄弱，所以使得中共呢有机会呢那么往这个地方呢扩张扩充，那么进而充实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力量。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对于中国的教育部门要修改八年抗战为14年，他背后的动机还有是不是能够达成他所希望的目的，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说。天津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天津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试试，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修改教科书忽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至今不向侵华罪恶向人中国人道歉，因为前不久他上那个珍珠港，对这个珍珠港事件要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忏悔，为什么不向中国人道歉？为什么不去上南京向大屠杀中国人道歉？这不光是中国人的问题，韩国不也是那个慰安妇的铜像的问题？我想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日本至今不向他侵华历史向中国人道歉忏悔，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说国共两党的历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就想请教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张先生说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方面不道歉，那么之前也有分析说中国方面做出这样的一个更改也是希望能够把焦点重新聚焦在日本，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大陆这个国内矛盾如此尖锐，这个社会严重的撕裂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这个增加对执政党的向心力，这个从政治上来讲政治的谋略上来讲这么做可能是有用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有这样的政治需要。那至于说中日关系刚才那位听众说日本不道歉，我记得日本是已经也多次的道歉，这个并不是像这个，我记得从田中访华开始就有道歉，这个日本天皇访华，这个裕仁天皇，这个以及很多这个日本的政界人物访华，我记得都有道歉，只不过呢，这个道歉好像这个可能各种程度不同吧。但是并不能就是说日本你说根本否定说日本没有道歉，而且这个这次这个访问珍珠港也并不是做出道歉，他也只不过是表明对这个战死者的一种纪念所以这种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外交上的问题，第一我想日本本身并没有就是否认，只不过他国内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极右翼的势力，他可能根本否定这个南京大屠杀呀，否定这个日本的战争罪行啊，这些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个认同。但是你要说这个日本的政府没有道歉，我觉得好像这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呢，可能作为中日关系这张牌，作为这个中国现在的政府需要一个假想敌或者需要几个假想敌的话，那么日本当然是一个首选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新疆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
抗日战争的教科书，这个连那个日本人修改那个抗日对华抗日的侵华战争的那个教科书还不如，他就是对中国学生进行一种洗脑式的宣传和教育。好，完了。
好，我们谢谢您，新疆黄先生打电话进来。那么同样的，我们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呢，他也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做一番简单的答复那么这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想要请教的是，在中国有大量的文艺作品，包括中共自己的文宣品，都一直是使用八年抗战的提法，那么中国当局会不会进一步的来修改这些文艺作品，同时在中国来掀起新一轮的反日游行呢？张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估计反日游行现在是不会搞了，但是这个你要说修改这些文艺作品我估计也来不及，像那个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个歌已经唱了 这么多年，唱了几十年，六十多年了，你现在想把它再改成这个抗战十四年，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拗口。所以有些东西就要你像要改一个历史，连带着要改的东西会非常多，而且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混乱，所以我觉得毫无必要。
嗯，好，节目呢我们现在最后大约还剩下三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二位都是这个历史学者，对历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如果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多项的历史事件可以因为不同的政府、不同的节点、不同的角度来做出修改，这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是不是能先请在台湾的政治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刘教授，您先来谈谈，如果这样的随意修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让这个下一代的人啊，那么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政治力对于历史的干预啊，其实它的力量其实很薄弱的。虽然我们在一时之间呢，可以看得出来，可以好像可以看到呢，它是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从长时间来看的话呢，它是很薄弱的。最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历史它基本上它是透过史料然后来了解历史，那史料在那个地方呢，史料本身是会说话的，那么史料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虚假东虚伪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要透过史料就能够呢，能够对这些历史呢做一定的一个理解。
嗯，
所以当这一代的人他们接受到这个历史，跟这一代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们接受到这里，那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他们所读的东西是错误的，是虚假的，是荒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政治其实是很难影响到这些历史的东西的。
嗯，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现在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啊，其实他们对历史很无知，而且他们也真正的这个缺乏历史感，甚至于连现实感都连带丧失了。所以这种任意修改历史这种做法的话，只能是给自己抹黑，而且呢这个显得自己非常的无知而且会带来，他可能目的可能是要给这个年轻人一代洗脑，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发达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这种单一的教科书式的洗脑其实并不能起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而只能够是带来一些个对历史认知的混乱那么这种混乱其实就是导致中共最终对于这个历史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我一直说他们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是要篡改抗战的历史，甚至于不许人们谈论文革的历史那么不许人们讨论毛泽东的错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愚蠢的事情。这种做法本身虽然很霸道但是很无效，但是呢他们一定要这么做，实际上只能就是把自己的无知暴露给天下人。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以休矣，但是呢他们可能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那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为止那么当然对于抗战历史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你也可以来关注美国之音所拍摄的抗战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我们有简体版与繁体版的电子书，您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官网来查询穿越1945，同样也可以在 YouTube 来收看这部纪录片。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以及在台北的刘维开教授抽空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焦点对话节目要来为您探讨的是川普遇上马云，看点到底在哪里，也请您准时锁定明晚9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